啊，你是神，你让这些有限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的福分！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面前，打开心，举手来敬拜我们的神，说：“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因为你的爱何等的高深，长阔高深。主啊，你的救恩何等的美好，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都脱落了，不管是工作中的、家庭中的，还是生活中的。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朝向你，世界就在我们的后头。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像这首歌说的，我们要见你的面的时候，我们要称颂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一生跟随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你的门，你的救恩的大门永远的向你儿女们敞开，你的爱永远的伴随我们走一生的路。哈利路亚，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是吧？也把颂赞归给天上的父神，也把祝福归给每一个敬拜你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真是很感恩，因为今天来这给主做见证，往往大家听到的见证呢都是疾病的医治或者是找到工作等等，但是今天我的见证呢就是我父亲回归天家的这个经历，神也得到了当得的荣耀，而且神的恩典和怜悯与我们一家与我一直同在。两周前礼拜五接到我父亲病危的通知，我们就开始匆忙的心里也没有平安，说实在因为我们本是尘土肉体的软弱大家都理解，所以赶紧筹办回家的途径感谢主，也很奇妙本来想礼拜六走，礼拜六票买不到礼拜天的票才买到了，我们全家一家就上了路路上呢一直在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一家，也临到我父亲，好让我们全家能够最后见父亲一面很奇妙。当我们从上海下了飞机，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我们风尘仆仆，我们就直接从机场就去了医院，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医院我们去了医院我父亲还是清醒的我们告诉他我们到了，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他身边了因为我父亲生前有个意愿，就是不想留在医院里面，所以呢，我们见了他的面以后我们就把他接回家去了因为他这个心力衰竭，还有这个肺也衰竭，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我们就把他接回家里面去了。因为这个多两个星期的那个接那个气的管子呢，所以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特别感谢主，因为我11月份的时候，我回去看过他一次。在床边跟他谈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跟他有主内的很多的沟通，我给他读圣经跟他聊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讲了，所以这次去他没有办法能说话了，很感谢主，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见到面了。回到家以后呢，按照医生的说法的话呢，他是当天晚上都不能都过不去但是很奇妙的话呢，神却让他在家里面呢很安静还让我那天晚上还有几个钟头的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也很平静，我们一家都在他的身边，还有亲戚朋友也都来了那当时呢，我很感谢主，我说主啊，你真是有怜悯有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家还可以见到我们见到我父亲那我接着又在他身边跟主祷告，祷告呢我就说主啊，因为我知道他在中国不像在美国，在美国大家知道，如果你去过这个临终病房的话我有这样的经历那美国有很多药可以用的，它又可以打吗啡，它可以止痛，它有很多的药在中国是没有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内出血的话呢，我想是肯定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祷告，为我父亲祷告，就说希望主啊，真是给他有一个，如果这个时候到了，是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把他接走的话，就让他有一个平安的这个回天家的过程。所以感谢主主真是怜悯了我父亲，也怜悯了我们一家到第二天礼拜二下午的时候两点钟我跟我母亲就在我父亲身边他还是还做手势吃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就非常安详的就开始呼吸，就慢慢的开始 啊，就是慢慢慢慢的消退了。啊，我赶紧打电话给我姐，叫我姐过来。同时我就在我父亲的床边为我父亲祷告，我主啊，真是感谢你啊，啊，让我们真是让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啊共产党员，工作了解放初期就参加革命了，是镇长、政委书记啊，啊，公社党委书记历任，过去是像保罗式的人物，是反对啊反对基督教的，还逼迫了很多基督教徒，啊，因为主的怜悯、主的恩典。啊，他却让我主我父亲在79岁的时候，就是4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我们全家都很欣慰，因为我们深信，我们知道他去的地方就是主的怀中啊，啊，回归天家，所以感到很欣慰。我就在那里祷告，我就说，主啊，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父亲，感谢你接受他的灵魂。啊，因为而且是感谢你赐给他一个平安的过程，就像睡着一样。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啊。保罗讲到，而且我们跟我父亲的这个分别只是暂时的啊，因为我们以后在天上，在新天新地要跟他永远同在，而且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啊。所以真是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恩典充满了，灵勉充满了我们整个过程，啊，更加奇妙的呢，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这个因为浙江农村大家很多都知道，这个丧事是很隆重的，而且是这个啊都是有很多就是啊搅扰，有很多啊鬼魂的搅扰，有一期、二期、五期要做到七期啊。而且呢，有很多做道场啊，有做各种披麻戴孝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感谢主，因为我父亲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啊按照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丧事来办啊。这个特别感恩呢，就是当地教会，当我打电话给当地教会的长老呢，他们当天晚上就赶到了殡仪馆啊。这个殡仪馆里面别的这个灵场都是灵堂，而且都是这个哀悼的音乐。啊，但是在我父亲的灵堂里面，我们放的是啊小米的歌，我们放的是教会的音乐，因为教会他们就有一套音乐设备，他们就放到灵场里面，马上就开始放了啊。而且呢，这个殡仪馆也特别有意思啊，一会有几个照片，不知道我有没有，你可以看一下，上面打出来就是啊吴焕根弟兄安然归天啊，别的这个殡仪馆打的都是这个沉痛哀悼啊，充满了一副这个悲哀的气氛，但是我们是喜乐的啊。更你看到这个现场，你看到这个右手边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浙江不是像在这里啊，天气非常寒冷啊，-2度、-5度啊，啊，你看到弟兄姐妹穿了棉袄，但是他们都不戴手套，而且呢，啊，跟当地的习俗相应呢，他们组织了一个军乐队来演奏教会的音乐啊，所以这个非常隆重，非常隆重啊，这个当天晚上就有20多个弟兄姐妹啊来到现场。啊，还有他们的长老，我们就在一起祷告，我们就在我父亲的这个啊这个灵堂里面的祷告啊，我们传福音，因为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在那里啊，当天晚上特别奇妙的，我啊这个他们问我，他说，哎，吴弟兄，你是美国哪个教会的？我说是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你知道他们第一个问的是什么？他们说啊，我们都听张牧师的讲道，讲得很好。你知道他们第二句问的是什么？他说，吴弟兄，那你一定会讲道。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去的，你一定要会讲道啊！感谢主，詹姆斯让过去一两年都让我们每个执事都讲道，我觉得以后每个小组长也应该讲道啊，因为国内的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非常渴慕，所以在当天晚上啊，因为要守的嘛，守夜的嘛，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就成了一个分享的场所，我们唱诗啊，我们唱小敏的诗歌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我们唱这个，因为我父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信靠主耶稣啊。然后这个啊，第二天这个啊，回去那张，第二天是那个追思礼拜，追思礼拜呢，那个长老呢，史长老呢，他说你来讲，他说啊，他来主持啊，所以史长老主持，我在现场我就做了追思礼拜，还有我跟我女儿，我们一起献了诗。而且还有很多好几个年轻的亲朋好友，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唱诗啊啊！一会儿我跟大家献上的这首诗，我们就是当时唱的啊。这个追思礼拜这个讲完以后，这个史长老马上就呼召说：“这个你们当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举手。” 当时就有十几个亲朋好友就信主，所以我觉得真是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在我父亲最后的时刻啊，也成了荣耀神啊，省荣耀神的地方啊，我都没有想到啊，真是神的恩典啊，一路跟我们伴随，神的慈爱跟我们一路的伴随，神的怜悯也在我们家，在我父亲身上啊啊！你看下一章，然后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啊，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农村的葬礼，所以我们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军乐队，看大家看到没有，穿得非常整齐，还有这个一个横批，横批上打的写的什么呢？信耶稣得永生啊啊！不像。那从早上五点钟开始，那个殡仪馆就有不断的这个送葬的队伍，其他的都是这个吹鼓吹号的，但是都是穿带麻屁孝的，然后吹的都是这个哀乐啊，这个出去的。我们这个是喜悦，而且我们是有信耶稣得永生在前面的。好，看再看前面几张，这个就是到了镇上，就是我父亲当公社书记的镇上啊，我们还游行了，走了一圈，放鞭炮，让众多的人吸引来看，还有打的这个信耶稣得永生。你看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军乐队很隆重，我就跟在后面，我端着那个我父亲的骨灰盒啊。再看下面几张啊，这个就是圣州教会的教堂，新建的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啊。再看下面一张啊，这是当接下来的礼拜天我去做礼拜啊，他们的诗班啊，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主，感谢主呢，真是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在危难中也不改变，在人眼里看起来啊是不好的事，神却给我们数天的平安。整个过程当中啊，我虽然开始在路上上路的时候是心七上八下七上八下的不踏实，但是神赐给我数天的平安，也赐给我们一家数天的平安啊，而且神在甚至在这样的事情上也彰显了他的荣耀啊。我觉得这个诗篇103篇啊，大卫王的诗歌写得非常好，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这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神，我真是非常的感恩，神思念我只不过是一个尘土，但是他知道我的本体，他连续我，连续我们一家，也带来了无限的怜悯给我父亲，让他能够在最后晚年的时候归向他。因为圣经说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审判什么？审判灵魂。灵魂，我们今天忙忙碌碌的每天，我觉得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真的应该思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你要为你的灵魂找到一个去处，找到一个天家，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到我们父那里去。好，下面我为大家献上一首耶和华是爱。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息青草溪水边，神领我行擦行中地有安，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身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报，受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息青草溪水边，无限欢，足快 快乐，用此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藏在我身边，身为我是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息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用此心田再为难也不改变。
姊妹平安，平安平安吗？感谢主。我听了建学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在电话中，他也跟我简单说了一下。那我昨天呢，在网上我也看到浙江啊，浙江有一个这个一个人的母亲去世了，那么他举行了一个这个葬礼，花了500万人民币，租了很多很多的车，啊，弄得非常的豪华，还有礼炮，但是人们都在哭，说明他们没有盼望。他们自己没有，他们觉得这个金钱就能够荣耀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但是我们从建学，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人在国内啊，我们所举办这个追思的礼拜，何等的荣耀！也许建学的父亲是个老党员，那过去他信主，他是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的，但是他并没有带多人信主。可是他的追思礼拜成为他一个得荣耀的时候，在整个追思礼拜上，好几十个亲朋好友信了耶稣。我相信他父亲到主那里，他说：“主，你看，在我的追思礼拜上，这么多人归向你，这也是神给他们家一个奇妙的恩典。”那今天建学的母亲也在我们中间，我们为他祷告，希望神的安慰和爱啊临到他，也伴随他人生的道路。那么他也来到儿子的身边啊，和儿孙们在一起，让他在主的爱里边有一个美好的晚年。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地位。那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做主门徒是什么。那么当我们讲到门徒、信徒、使徒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的区别。我们看到我们很多人管基督徒叫信徒，就是信靠耶稣的人，那这个英文叫 believer。 信徒和门徒是有区别的。信徒是指相信某种学说和教义的人，我们管它叫信徒。那么门徒呢，英文告诉叫 disciple。 这个门徒呢，它是指不仅对这个教义相信，不仅他相信这个教义，他也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的老师，亲自的实践并传授老师所传授给他的思想，这个叫门徒。门徒，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使徒啊 ，apostle。使徒是指神特殊所拣选的一批人。那么尤其在早期的时候，神拣选了12个门徒，12个使徒，我们也叫他12个使徒，从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区别。那我今天所讲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不仅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仅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也愿意跟随耶稣，而且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我们愿意侍奉耶稣，我们愿意传扬耶稣。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跟这个信徒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当有的人观念中说我就是信徒，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就得救了，我就可以了，那你可能就一生你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丰盛。那是人是有丰盛生命的，我们生命中有丰盛，这个丰盛在主那里，主给我们。所以这次我去了加州，在加州我有一个礼拜时间，那建完堂了，对我来说，因为你知道建堂很多都是跟政府打交道，跟装修队打交道，跟各种工程师打交道，每一天都是，说实话，这个是建造主的圣殿。如果不是建造主的圣殿，你会发现你做的都是行政的工作，脑海里越来越多的世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退到山上去灵修几天， 像主耶稣基督他在祷告拣选门徒的时候，他也退到山上去，他祷告一整夜，他起来拣选了这十二个门徒。所以我去了，我选了一个这个在洛杉矶，几乎每一年我都会选择洛杉矶修道院，去修道院去有一段时间去安静。那么这次我们选的修道院是在Oceanside 对着大海的一个有100多个 acre 的一个修道院。当然修道院大家知道，修道院是没有女生的啊，没有姐妹，都是弟兄。天主教的那些神父们在那里灵修，那我们就租他们的场地，租他们的房间去，非常简朴的生活。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我们就沿着那条山上的小路去散步。散步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神父们他们就起来了。那个5点钟散步就沿着一条十字架的苦路，那条路就从耶稣基督被抓起来的开始，当他被定罪、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他被埋葬，一直从死里复活，你走着一条路，你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一直到他复活得荣耀，整个一条路走完了。你走的时候你会带着很多的思考，当你走到耶稣基督被鞭打的时候，你看在图片上，看着那些兵丁在打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个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你走每一步你都很深的震撼。每一天走一趟，每一天走一趟，走一趟正好回来45分钟，然后我们就参加他们的灵修，跟他们在一起。那个整个的那个山，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神的同在啊！每一天早上起来钟声就响起，半个小时响一次，咚咚咚，哇，听那声音的时候我们心好像就很安静，立刻就安静下来觉得主就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就去唱诗，当然他们唱的诗歌，他们就是管风琴起来了，是一个神父在弹管风琴20几个神父他们就站起来，他们唱诗歌，有时候是用英文，有时候用希腊文有的时候去拉丁文，我们就在那里听。当然有的诗歌我们会唱我们就跟着唱，不会唱我们就听，但是我们觉得那是真的是陶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边。然后他的教堂建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他的墙那个窗子是用一种透明的那种玻璃不止石头做的，那太阳一刚刚升起来的时候，那个光线进来的时候，那个屋里还稍微有点光暗，然后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你会看到它整个的墙都是像我觉得是跟那天堂一样的那种感觉。后来我一问，我告诉你，那个是他们那些神父们自己建的教堂，自己建的，一砖一瓦，每个玻璃的镶嵌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不是专业的，可是他们做的比专业的还专业。他们说唯一的三个大梁，他的是一个比较现代派的，三个大梁是找了这个专业的建筑公司用起重机上去的，其他的全是他们做的他们做了3年，他们把这个圣殿献给耶稣。哎呀，我照了一些照片，今天没时间给你们看，但是我到那儿我觉得真的是，我住在那里我就不想回来了，如果没有太太孩子就不回来了，你知道吧。所以这是感谢主，才懂得为什么这些他们那些跟神在一起那些神父们那些修士们，他们有那么丰盛的生命，他们写出那么好的神学著作来，他每一天都感觉到上帝就与他同在所以耶稣的门徒那就是跟随耶稣效法耶稣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我们知道这个，当讲到门徒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中国孔子，如果我们了解孔子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清楚门徒的含义了。孔子其实他今天能够他的思想被发扬光大，是因为他培训了一群门徒，对不对？那孔子有3000门徒，他门徒非常的多孔子的门徒是收钱的我读书的时候我知道他收火腿那个时候他收火腿，你要想做门徒先拎个火腿来，看来孔子比较爱吃猪肉山东人嘛，对不对？所以那么他在3000个门徒中，他有72个门徒被称为贤者成为贤人圣贤的贤不是贤言的贤是贤者。那么这些门徒他们与孔子朝夕相处，他们不但在孔子那儿学到了知识和技艺，更重要的，他们学到了孔子的品格，孔子与人相处的方式，所以很多人成为伟大的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孔子呢，后来他收了他的这个有一个学生叫子路的，那么他带了一个学生，这个叫子恩，这个子恩呢是孔子的儿子 啊，孔子的子恩带出的门徒就是孟子，所以第四代以后孟子出现了，那他把孔子的思想把它写成书卷，所以他集了大成，所以我们管它叫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其实与孔子同时期的西方的思想家，我们知道第一个叫古希腊的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门徒，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门徒，这三位人他们创建了西方的思想。那我们今天对西方非常有深远的这古希腊的哲学核心就是从这三个人出来的。我们知道的圣经常常谈到的我们学神学谈到的亚历山大，那么这个君王，那么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所以他33岁征服了全世界，他不仅军事上有一套，还会能征善战，他有一套的思想，所以他把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学建筑思想他推广到全世界去，所以希腊的思想在西方占有统治地位，这个跟他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收了门徒，耶稣基督收的门徒跟他们完全的不同。为什么不同？耶稣拣选的门徒不是靠考试的，你看到没有，不是靠考试的，耶稣拣选的门徒是靠耶稣祷告的，是他，不是你来考试，你考合格了你成为门徒，不是的，他是靠他祷告，他一夜在山上祷告，然后他下来拣选每一个拣选每一个，拣选彼得拣选安德烈，拣选这个约翰，拣选雅各，当然也拣选犹大。那有人问说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耶稣既然是神，他是全然的、全能的、全知的，他为什么？他难道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吧？耶稣那时候知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拣选犹大的时候，那一定知道。他不知道他，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他会临到每一位罪人，神给每一个罪人机会。给每个罪人机会，神耶稣基督在三年时候对犹大有很多的教导，甚至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还告诉犹大要悔改，但是犹大没有悔改。神的恩典给每个人机会，所以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具备了做门徒的条件，不是说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知识，不是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使我们成为门徒。那今天很可惜啊，今天当我们讨论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教会啊，尤其西方的教会，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而做门徒的人越来越少。你像过去多少人去中国宣教，当然今天西方的宣教士已经不需要去中国了，因为中国太多的基督徒了，我们自己宣教是比他们更有效，因为我们不需要学中文，对，我们就可以讲，我们不需要说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我们就可以讲，因为我们懂，我们从小在这个文化中浸淫长起来的。所以这个西方现在越来越少的宣教士，越来越少的门徒，你看做礼拜的，你看有多少人他们去带人信耶稣，带人信耶稣，你问他们信不信耶稣，当然信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从小就是啊，可是你说他有没有带人信过主，有没有参加过侍奉主，有没有在教会里敬拜主，不一定有。所以很多西方的基督徒，我们称他为三种基督徒，叫做什么，生下来去三次，三次教会，不是三次教会，说生下来去一次，因为要受洗吗，对不对，婴儿礼吗，然后结婚去一次，要举行基督教的婚姻仪式吗，对不对，这西方是大家都认同的，然后死了再去一次，对不对，那这种基督很可惜哦，这种基督浪费了主给他的恩赐。所以我们做主门徒的，我们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呢？我们从三点来分享今天。第一点，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地位。你做任何事情，你要知道你的地位。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的地位改变了。怎么改变？首先，你成为神的儿女。第一点，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他说一声，你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这很重要。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地位不简单，我们是神的儿女。你说你是你的爸爸叫什么我的爸爸叫张凡，我是张凡的儿子，没错这都是亲情中间的关系。 可是如果你说你是这个希特勒的儿子，你会怎么样？你就不是很高兴。那你说你是希特勒的儿女，你是撒旦儿女，这都是贬义的。可是你说你是神的儿女，哇，这个不一样啊。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世界的源头，神是生命的源头。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何等荣耀。不用说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是英国女皇的儿女，那你也不得了了，对不对？你说我是英国女，我是这个克林顿的儿女，美国总统的儿女，那都不得了。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韩国举行了一个这个总统早餐祈祷会，每一年都有一次，美国也有啊。我参加过美国的总统早餐祈祷会，台湾也有。那个时候就是总统带着这个国会议员众大臣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的时候，不仅认罪，他们也向上帝祷告，来祈求上帝来管理这个国家，保守这个国家，包括祝福这个国家。所以韩国的基督徒很多，韩国总统李明博就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啊，就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所以他做了总统。你看我们教会这些执事们未来说不定也有做总统的，我告诉你啊，等他们做总统我就神气了，你知道。哎，我也想进总统府吃个饭，我打电话我说，弟兄啊，最近发现灵命有问题啊，这个发现你讲话的时候已经世界东西太多了，我要给你祷告去，他立刻就请我去总统府吃饭，你知道吗？李明博也是每个月他都会跟他的牧师在总统府吃早餐祷告，因为这个长老是非常爱主的一个人。当他这个总统早餐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突然跪下来，在上帝的面前，当敬拜主说万王之王万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人们都跪下来了。人们一跪下来的时候，总统也不是好意思，因为所有人都跪下，就他跟他太太没跪，这也不好意思，对不对？他俩扑登家跪了，惨了。第二天报纸上一大批批评，说总统怎么轻易下跪呢？当然我们知道总统府也有个回应，总统府说总统也尊重大家的意思，那所有人都跪了，总统在那不跪也不好。总统府还发官方还发表一个声明关于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你是总统你还是平民百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遵从他，敬拜他，那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其实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做神儿女的地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最出名的一段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其实我们可以翻译成新译本，凡接受他的，我们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一个权利，做神儿女的权利。这个这样一讲你就比较清楚了，做神儿女的权利是何等美的一种权利啊！我们人都有很多的权利，你想这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不是贪污腐败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得永生的特权，即使在今生我们也活出平安喜乐的特权所以做神的儿女是门徒的第一个特征。首先我们承认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从救恩的最基本的地位和最大的福分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地位超过了人类所有的地位，甚至高过了天使。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高过了天使，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的所以你看这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就负我们一切的责任，神会把他属天的平安喜乐福分健康永生都赐给他的儿女，因为没有父亲吝啬最好的东西不给儿女的。我们今天很多的父亲啊母亲啊，我们省吃俭用啊，对不对？哎呀，挣点钱又不好意思花。你像我都是，我坐飞机我告诉你我这人很仔细的这个给神花我们很大方，可是给自己花我很仔细的，给儿女花朝我要钱我从来不拒绝他们，要多少给多少上学都给他们学费。可是我自己，我坐飞机，我转机，我出去布道转机的时候，在转机的过程中，你看美国人干嘛呢？到坝里边要一杯酒，对吧？ 要一个沙拉，然后在那一边看着篮球比赛，一边等待着飞机。我等待飞机的方式，我就一杯白水，我连一个咖啡我都不买，一个可乐我都不买，不是舍不得，我不喝，你知道吗？医生不让我喝，喝了血压高，所以我只能喝白水。我拿着那瓶白水，还是我在那个他那个旁边那个自来水灌的，我不去买去，你知道吗？不是抠门啊，我觉得不值，还得排队，排半天队，一瓶水要我2块钱，那么贵。然后呢，一杯水我读一卷圣经，这就是我转机的过程。其实，可是我们对儿女呢？张瑶雪也好，艾瑞也好，他们学费要钱，哇，几万一年，我们怎么都给，怎么都给。我告诉，只要你好好念书，好好的爱主，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因为老爸替你负责。你看我们有这样的老爸多好啊，对不对？我小时候就我的老爸就没这个能力，他一个月才挣90多块钱，他哪有能力啊？我超他一双鞋他都不给我买，你知道吗？他没能力。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做父亲对儿女，其实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这样对我们呢？天父的所有的，他所有的丰富，哥罗西书说，天父所有的丰富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神儿女的地位，我们就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流浪的，我们不是没人管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人问说你是谁的孩子？你说我上帝的儿女，那吓他一跳，知道吗？那最神奇。你说你是陈一彤的儿女，那就没什么神奇的了，对不对？陈一彤贪污坐牢了，你说是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儿女，那你惨了，我告诉你，人人要打你，说你把贪污的吐出来，你爸是大贪污犯。可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荣耀的，所以感谢主，非常奇妙。所以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却知道我们的地位，却不重视我们自己的地位，对不对？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很，哎呀，把当基督徒当得很灰心的了。我们信了上帝还是自己负责任，信了上帝还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生活啊。就像有一个，我跟你讲，我在德国去布道，我到德国一个小城市，一个温州的弟兄，他在那里做一个很大的餐馆，那餐馆真的大，那餐馆能坐500人啊，每一天都是满的。我发现德国人很爱吃中国的鸭子，他说一天他能卖大概600个鸭子到700个鸭子。哇，你说这个得了啊，这个鸭子，我每天也吃个鸭子，我在那时候，他的鸭子做的确实好吃。那他就跟我讲，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他说刚来美国，不是刚来德国移民的时候，上飞机坐飞机，上了飞机坐了飞机，飞机在走的时候，人家端饭来给他吃，他不敢吃，他怕要钱。他说我不吃不吃，他就喝水吃面包。他看别人大口大口的吃，他很奇怪，大家都很有钱哈。结果坐到快到德国要落飞机的，又有一顿饭过来了，他就小声问要不要钱呢？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不要钱，都包括在你机票里边了。后悔了，傻了，这大飞机坐这么长，乐得饥肠辘辘，人家吃得高高兴兴。你的餐点都包裹在你的这个机票里边了。我们信了神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一切都在神的里边了，神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知道吗？结果他很后悔，每当他讲起这个经历的时候，他那是土啊，傻呀，啥都不知道啊。这个上飞机，然后这个全家人，一家6-7口人移民，饿了，全家人饿得滋儿，小孩饿滋儿哇乱叫，也不敢吃人的东西，其实人家是给你的，你知道吗？我们也是，我们得了恩典，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常常不以主能够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常常还要自己去努力，神给他祝福还不敢要，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不敢要。你好好读圣经，你看圣经里多少祝福。这是第一个祝福，凡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非常的奇妙。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就像罗马书第8:15-16说啊，我们就呼求他为阿爸父啊。当我讲到这个阿爸父这个名词，这个有点，我们觉得用文学来说，这叫拟人化的一种称呼，其实不是的，就是真实的，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天上的父亲，我们地上的父亲负我们今生的责任，我们天上的父亲负我们永生的责任。 所以只要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就带领我们，每一天不管面对什么我们都不惧怕。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掌管什么？他掌管生与死，他掌管富裕与贫穷，他什么都掌管。你今天你地上的父亲不一定都能管得了。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我惹点祸，打了架了，或者惹了祸了，被人家这个弄到派出所去了，我也就一次去派出所。这个开自行车开错了吧，别人自行车开了，然后人家把我抓到厕所，就抓到那个派出所去了。这个我们两个去，就我们的车都被别人骑走了。被别人先骑走了，一样的凤凰牌自行车，关进去以后，派出所长一发现我们两个的父亲，立刻把他的床让给我们俩睡，你知道吗？我们在县城里还是可以说可以的。那我的爸爸当年，所以这个我一说我爸名字，没人不知道。所以然后哎，我八九年一出事，我爸就负不了责任了，因为那是国家事儿了。又在我们县，我爸能给我摆平，对不对？在全国我爸摆不平了，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级别不够。可是我们的天父都能给你摆平，明白？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天上的父比你地上的父还有爱，天上的父比你地上的父还有能力，天上的父比你，因为地上的父有的是不见得是爱我们。所以很多人呢，被父亲受过伤的人呢，一谈到天父啊，他就感觉到，哎呦，怎么父亲不会？父亲都是很严厉的。尤其我们这些山东人后裔的父亲都打儿女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没挨过打，我没少挨打，淘气嘛，挨打，挨打是很正常的，不挨打才不正常。挨打了，接着长大了才知道爸爸爱自己，没打过怎么爱你呢？不爱你打你干嘛？对吧？所以天父有时候也管教我们。当我说这个天父圣灵，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了呢，会怎么样？我们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就像罗马书第六章说的，我们如果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一同受死呢，我们就与他怎么样？一同复活。一定要记住这个，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在苦难中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中同时和主得着，这很奇妙的。所以有时基督徒遇到苦难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今天失业了，我们有一个疾病，我们家里有点问题，不要害怕，苦难是一个人成长的机会，苦难也是个人认识神的契机。人不经过苦难，人骄傲的不得了，觉得我自己什么都能 handle， 什么都可以，我干嘛要神？经历苦难，一有病，我告诉你，得了癌症的人，你是带他信主最容易，对不对？医生说你就三天了，三天你干嘛呀？三天赶紧信主吧，你还能干啥？你知道吗？重要的，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行，骄傲的不得了，我有健康，对不对？我有工作，我博士。有一天你要死了，你发现博士有什么用啊？你博士死跟不是博士死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别以为博士死的更多，你知道吗？对不起啊，不是，我们教育博士很多，我说的意思，博士自杀的多。后来我们前几天这个因为这个李天乐的事情，报纸上发了有很多的文章，因为李天乐北大的嘛。我起码我们在一个学校生活过，虽然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想看看他。结果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写得很缺德。他说北大都是杀人犯，他说北大杀了清华，北大杀了谁？所以卢刚是北大的吧？第一个开枪打死美国教授，在美国北大的，然后北加州有一个是北大的开枪的，还有一个北大，然后李天乐也北大。他说北大就培养杀人犯。后来我思考一下，我觉得也有点他的不是，他一点道理没有。他也不是乱说，那为什么这个农村他就人就遇到这委屈他就不杀人呢？农村的人你把他委屈了，你像城管，现在中国的城管，农村来了你卖点红薯，让红薯给你扔了，啪打两嘴巴扔去，你也没敢杀人的，老老实实走了，你怎么样？因为这些天之骄子，那种承受能力很低的。他们自尊心太强，他们没有任何的承受能力，他们一生太顺利了，他们遇到一点挫折他们就崩溃了。我告诉你，这个博士自杀率最高，在美国也杀别人，真的是如此。其次硕士，再其次学士，自杀率最低的就是我们这个福建的投毒客，你知道吗？福建的投毒客，你看哪个自杀？ 抓到监狱里，监狱关一大堆福建头头客在里边啃乐呵。那个我们有一个福建的弟兄关到监狱里边干了一天活，给了一个巧克力，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世界上真有好吃的东西。然后还给我打电话，告监狱给我打说，哎呀牧师，我给他们工作，他们发巧克力吃。那咱们你像关到监狱里给你山珍海味你也不吃啊，你说这干嘛，我要出去，我凭什么关这里，人家觉得管理很正常，你觉得管理不正常，对不对？一样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承受力，承受力。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圣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我们呼叫他阿爸父。所以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浪子的比喻，哎呀，我每当读那种比喻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到俄罗斯去，我去了圣彼得堡，我去了东宫，因为我小的时候东宫在我们印象，我们攻打东宫，对不对？那个我们大陆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列宁号召大家攻打东宫，然后那个就开始开炮，然后那些东宫里打仗，我们就进去看东宫。东宫是世界上大概艺术品收藏仅次于卢浮宫差不多，好像他们比卢浮宫还多啊，就说你一天。你一分钟看一件物品，你要看一年才能看完，哇，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我看了一个最著名的油画，拉斐尔的啊，他画的浪子。当他我看到那浪子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父亲的手，因为油画很昏暗啊，他的父亲的手不太一样，好像一个是男人的手，一个是女人的手，两个手，一个很粗糙，一个很细腻。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表达，但是他想父亲的爱就像父母的爱是一样的，完全的接纳这个儿子。那个浪子衣衫褴褛啊，真我圣经记载，那个浪子当时他是在家里边说他是有儿子的地位的，他是有儿子的地位，他自己失去了，他是小儿子。在我们中国东北，那小儿子可神气，我们叫老儿子，那是继承产业的，哥哥们都走了，然后最后爸爸妈妈的财产给老儿子，我就是老儿子，我是小儿子，可是我啥都没得着，我走了，因为我走了。这个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是长子，对吧？长子继承产业，长子拿三分之二，不管有多少儿子，为了这个产业不被败坏，所以长子要拿三分之二。然后其他儿子分另外的三分之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哥哥，一个是弟弟，这个弟弟呢就跟这个爸爸说，你把我的产业给我吧，三分之一就三分之一，你先给我。爸爸就真就给他了，要我是做爸的我绝不给他，我说你干嘛去啊，对不对？你要是敬拜主去，你宣教去，我给你。他浪费去了，他就拿着这个钱走了，就跑妓院去了，然后跑夜总会去了，对不对？他去的地方都是不是神喜欢的地方，然后他浪费资财，圣经说娼妓和娼妓们在一起把他爸爸财产全部的浪费光了。然后他怎么办呢？他没钱了，赶上饥荒，他就去讨饭，没人给他饭吃，就有一个工作给他是喂猪，他跟猪抢猪食吃，这叫什么地位？奴隶的地位，对吧？你做儿子的不要这个地位，去出去打工喂猪，然后跟猪抢食吃。你这犹太人不要说跟猪抢食吃，犹太人连猪肉都不吃，犹太人觉得猪是不洁净的，他们不碰猪的。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失去了儿子的地位，真可怜哦，对不对？我们看到后来怎么样，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人天天跟猪抢食吃，他也吃不饱。他突然想到，哇，我的爸爸是何等人的，我爸爸是财主啊，我爸爸有钱呢、我爸爸家里雇工无数啊，我就是不当儿子，我当个雇工给我爸当，那也不错嘛。想明白了，回来了，但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儿？要认罪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一认罪的时候很难，你像一个慕道友传福音，你说你要认罪，不愿认罪。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爸爸对不起了，我们做错了，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很聪明，他回来他还看看试探敢不敢回来，怕他爸啪一撇子给他扇出去，你知道吗？这个浪子把家里我给你钱都哪去了，我浪费哪去了，不让去你偏去。那我们中国父亲可能会这个样子啊，可是爸爸没有。那爸爸你看很远的地方就在那眺望啊，看自己的儿子回来，盼儿子回来。 这儿子回来，他的儿子人影出来了，那儿子已经不像原来，原来的儿子穿着长袍，戴着戒指，大家穿着像公子一样走出去，带着钱，那背了一袋子钱，对不对？现在回来你看啥都没有了，穿的破头赤烂的，对不对？衣裳褴褛的，哎呀，东张西望的，像贼一样的，他不敢回来。他看爸爸表情，那爸爸就快速的跑下去，圣经告诉我们跑下去，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跑下去见着儿子就抱住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的跟他亲嘴，那个嘴都多少年没刷牙了，吃狗猪食的，你知道吗？这个味道，老爸都根本不在乎。我今天想到我们做父亲的，我看到我的女儿康女儿，真的，我们真的不在乎他们怎么样，他们做了多大的错事，在我们的眼中还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心情啊！你看，神就是如此，神对待我们的罪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呼叫他阿爸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做一个聪明的儿女，顺命的儿女，顺服他，讨他喜悦。很重要啊，我们讨神的喜悦，越讨他的喜悦，神的祝福越临到我们。这是我们从基督徒，我们看到他们分享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看建学弟兄，他在父亲的葬礼上，在整个的浙江地区，那么物质主义的地方，而且民族信仰那么强烈的地方，他不在乎，他要举行用基督教，用神的圣洁的方式来为爸爸送行，而且还带了十几人信主，亲朋好友的信主了。你看，你可能那些不信主的亲朋好友会攻击你啊，说你怎么回事啊，咱们民间不是这样子的，咱们民间又摔瓦盆的，你知道吗？然后又披麻戴孝的，然后滋儿哇喊叫的乱哭，然后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什么花多少钱，你知道这红白喜事儿，你得这么做。没有，我们基督徒就按照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明白？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像明光照耀，不管世界多么黑暗，但是我们像明光照耀，我们要有光。神儿女是有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的，神儿女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神儿女有神的思想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表现就是与世界不一样。我们要世界做一个切割，世界喜欢的东西我们不喜欢。今天世界喜欢不就金钱吗？不就腐败吗？不就权力吗？不就离婚吗？不就是找二奶吗？这都世界人喜欢的，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是恶臭的，所以我们不喜欢。我们喜欢的是神的圣洁、公义、喜乐、平安，哈利路亚，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称他为阿爸父。我们有这样一位阿爸父，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做神的儿女就是做基督的奴仆。我们看下一段，你看圣经罗马书14章第7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就是主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都是主的人。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为主而活的人，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做他的奴仆啊。奴仆这个话说起来不太好听，奴仆、奴隶、仆人、奴仆，这是对当时的社会一说大家非常清楚，因为当时有奴隶和奴隶主的社会，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做基督的奴仆，我们就做罪的奴仆。没有办法，没有 compromise， 说我们走中间一条路，我们既不做基督的奴仆，我们也不做罪的奴仆。如果你不被基督得着，你不是把生命交给基督，你就交给世界，交给世界就是被罪捆绑，那你就是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听从主人的人就叫奴仆。我记得我在那个台福有一天来个台湾牧师讲道，他讲台湾国语啊，听不懂啊，有的时候他就有一天说，你们要做基督的萝卜。我说萝卜怎么做基督的萝卜，奇怪。而他们这个台语发音很有意思，他们管上帝叫上帝，兄弟，你听着叫兄弟啊，兄弟恰废狼，上帝爱世人了。所以这个呵呵，有会徐弟兄笑我讲的不标准啊，但是他真的是奴。萝卜就是奴仆的意思，你要做基督的萝卜。后来我们明白，是让我们做基督的奴仆。做基督的奴仆很重要啊，就是尊他为大，遵行耶稣说，你看在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做门徒的，我们不属乎自己，我们乃属乎基督。我们既然做了基督的门徒，我们就不属世界，也不属自己，我们就是基督，尊他为大，尊他为主。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不让做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我们不仅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还要为他而活，按照他的意思是活。那基督告诉我们要活出你们有神的圣洁在里边啊，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那盐呢，就是防止腐败的，对吧？防止腐朽的。那光呢，就是能够照亮黑暗的，很简单。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都是主的指令，那我们就听从他，听从他。我们不在罪恶中，如果我们不做神的奴仆，我们就做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有一个传道人的，有一天在布道的时候，他就讲到罪，他说我们都被罪捆绑，我们不做基督的奴仆，我们就做罪恶的奴仆。那一个年轻人就站起来啊，他就说啊，他说牧师啊，他说你说罪恶是重担，我怎么感觉不到？那你告诉我，这重担是10磅啊，还是100磅，还是1000磅？它多重？啊，这个牧师怎么回答的？这个牧师很智慧，这牧师就说：“年轻人，如果你把100磅的东西放在一个尸体的身上，那个尸体能不能感觉到重担？”他说：“那当然不能，为什么？因为他死了。”啊，牧师说：“对。”一个在属灵中死了的人，他的灵魂，他的灵命没有的人，他不能感觉到罪，他可能感觉到世界很多很舒服的。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向世界死，向基督活的意思。一个人信主其实就是向基督活过来，他灵命，他属灵的生命跟基督接通了，在主的里边他成为一个活人，他不在死亡中。那些在世界中被世界观念所捆绑的人，他们对基督的爱是没有反应的，他们对罪恶也是没有反应的。你比如说，就说这个贪污这个事儿，大家都在贪污，都在贪污。可是基督徒知道我们就不能贪污，我们不能拿那些啊不合神心意的钱，因为我们的灵向主活着。可世界人说我不贪，他也贪，人不为死，天诛地灭，那大家就贪吧。贪到一个程度，把他关监狱去了，还全部没收，对不对？罪恶就是这样的，罪恶就像一个温水的煮着一个青蛙。我记得我当时这个那时候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没什么吃的，我们东北人老抓泥鳅，抓泥鳅吃。这泥鳅我们怎么吃呢？哎，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还有一种菜叫泥鳅钻进豆腐，那个菜哇，那个菜是，那怎么钻进去呢？你把豆腐切开把它放进，不是的，你把豆腐放在那个凉水里边，把泥鳅也放在凉水里边，然后你就底下加热加热，热热热热到一个程度，那泥鳅一热受不了，它就乱钻了，就钻到豆腐里去了，对不对？然后把豆腐切成段，哎，你看这豆腐一片一片，有里边有一块肉，哎，这个做得很好。其实很简单，我常做这菜啊。这泥鳅就是这样子的，慢慢慢慢煮熟了，来不及了。罪恶就是这样子，我们刚开始觉得很舒服，慢慢熟了，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被煮熟了，被罪恶捆绑了，捆绑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离开罪恶，离开罪恶啊，离开罪恶。大卫在犯罪以后，他忧伤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净，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你看大卫他常常认罪悔改的啊，大卫作为一个君王，为什么圣经谈到大卫，是那个诗篇中那么多大卫的诗感人，是因为大卫真实的一个人，他每一天面对着无数的罪恶的引诱，他也失过足，犯过罪，但是他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做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奴仆，所以我们感谢主， 啊。那么门徒，我们要懂得向神求什么，我们要懂得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也懂得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啊。不是幼稚片面错误愚昧的，我们还以自己为主。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啊，还以自己为主啊，家里挂一个牌子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家里夫妻吵架的时候，你看到是为了钱，为了孩子啊，为了什么其他吵架的时候，那你一看那牌子，你就赶紧跪下来说主你是主，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我把我的钱交给你，我把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做主了，我也做不了主。我告诉你，今天的弟兄聪明就这样，否则你老吵架啊，你就告诉太太我做不了你的主，你也别做主，咱们让基督做主，对不对？这很好的方法，要你就吵架吗？我们就把它要把这个信仰活在我们生活中。那么信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它是我们生活中的指导。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生命中有耶稣的时候，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个活的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基督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诱惑面前、引诱面前、罪恶面前，我们可以得胜啊，这个不简单的，这是靠耶稣基督的。那么第三点，我们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有一段著名的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新造人，我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段话我告诉你特别的伟大，是因为一个伟大的应许。不管你多么污秽，不管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不管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罪在捆绑你，当你读到这段话你就释放了。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来到基督里边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啊，神他的爱在我们里边使我们生命有了全新的意义。我们不再是旧人，我们乃是新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有了全新的生命啊！我们又穿上了新衣，脱去了旧人，我们一生有主的同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在亚当里。我们读旧恩的时候，我的老师赵天牧师他当时给我画了两个圈啊，说这个旧恩一个圈叫亚当里，一个圈叫基督里，中间是个十字架。当你通过这十字架，你就从亚当里进入到基督里，这是罗马书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亚当里是什么呢？被罪恶捆绑，死亡，自以为义，互相推诿。你看亚当犯罪的时候跟他老婆犯罪的时候，他们俩是不是互相推诿啊？亚当就说，神说你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亚当说你给我的女人，他让我吃的，他还埋怨神，谁让你给我女人了？你看他这意思对不对？你读明白没有？你给我的女人，他让我吃我就吃了。那女人怎么说？你造的蛇让我吃我吃的。你看这都是怨神，你知道吗？他们都很有本事的，很会推脱的。这个亚当里的就是死亡，神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必定死，人类就有了死亡了，人类就有了疾病了，对不对？死亡那必定死，谁都逃不脱的。可是在基督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不再被死来咒诅来捆绑，死已经不能够捆绑我们了。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进入到永生，哇，那是荣耀的身体，那是跟主在一起的敬拜，那更喜乐。你有这个盼望，你就对今生不太啊，你就不太在意今生如何如何，多少苦难啊，多少的吃亏，多少的委屈，不在乎了。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所以成为新造人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衣。什么叫做旧人呢？打个比方，有一个好酒贪杯的基督徒，他信了主以后他还戒不掉酒。有一天他从酒吧里出来，正好撞到牧师，那牧师就说，将啊，你知道的很清楚，酒是你最大的敌人。那牧师提醒他，那么这个将说什么呢？说是啊，是吧，但是你也常常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吧。你看这就是旧人，他也读了圣经的话，他也懂得神的话，可是他怎么用呢？对不对？ 你说你要爱你的仇敌，牧师说酒是你最大的敌人，最大的仇敌。他说那你也教导我们说，耶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嘛。你看这个，这是救人，虽然信了主了，还没有得到重生，没有得到重生。那这个基督徒就有问题。那什么是新人呢？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就是像主，越来越像主啊，按照神的样式造的，真理和圣洁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就穿上新衣，脱去旧人啊。很感谢主，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罗讲这话的时候，保罗是非常深刻的有体会的。保罗过去哦，真的是非常的有知识，也有社会地位，受大祭司的喜爱，大祭司也信任他，让他去抓基督徒。保罗被耶稣基督呼召出来以后，保罗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他懂得在只有在基督里边，没有别的办法。我们读多少书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多少世界的观念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些观念支持的增加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越来越有知识，也使我们越来越懂得知识而已，可是却不能成为新造的人。新造人是立刻就成为的，不是努力可以成为的。当你信了耶稣那一刻，你立刻就是新造的人，基督就在你的里边，圣灵在你的里边，那个主的仁义圣洁在你生命中就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成为你生命的一个祝福。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就是第一个，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他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第二就是我们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服侍他，我们侍奉他，我们尊崇他，我们尊他为大，我们不再以世界为标准。第三点就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活出基督的样式，把真理的圣洁和慈爱在我们生命中表现出来。愿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主来。